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谢谢天父弟兄为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想这段经文当中路德记的故事，弟兄姐妹应该都应该还蛮熟的。好，那在座当中，我想请问有没有做婆婆的？做婆婆的，在当中有没有做媳妇的？又是婆婆又是媳妇哈。那你们有没有想到怎么样做婆婆，怎么样做媳妇？我们有没有看？有没有从路德记当中学到一点呢？好，我想在上个星期当中，我和弟兄姐妹曾经交通到真正的跟随者。今天呢，上次呢都是比较疑问一些的。今天呢，我们看圣经当中就记载了这么一段一个有血有泪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四世纪的阶段。我想我们打开下面一张照片，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路德记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我们从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士师被任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那什么是士师北镇的时代呢？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就要看到士师记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士师记是结束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那时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这是那时的一个属灵的光景，也是一个社会的光景，也是一个政治的光景。那我们看到说国中遭遇饥荒，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伯利这一段故事？当伊利米勒要离开这个家族，要离开伯利恒的时候，这个伯利恒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伯利恒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讲到是米仓，也就是出粮食的地方。但是这时候居然间发生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国中遭遇饥荒。换句话说，伯利恒遭遇了饥荒。然后这个时候呢，再看下去故事的发展，就是摩押女子路德与婆婆拿俄米同为寡妇，相依同行的回到了伯利恒。那中间所发生的这一段故事，那我们从这段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乱世的时代，有一个平凡的家庭，有一个平凡的家族，平凡的人，在平凡的村庄当中，他发生了一个这么一个爱的故事。这个爱的故事为什么路德记在圣经中有那么重要？前面一段，前面一本书叫士师记，后面一本书就叫做撒母耳记。那为什么在这两本书当中要加上路德记？路德记对我们整个救恩来讲，整个历史的圣经历史来讲，有与没有都无所谓。但是圣经圣灵的感动，特别把这本书总共就短短的四章放在正典当中。其实在以色列人他们犹太的经典当中，这本书很早就被列为经典。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因为刚才我们念到四章里面讲到了一段话，第四章十七节，因为拿俄米和波阿斯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儿子，叫谁？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谁？俄贝德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大卫的祖父。换句话说，路德记就是要把我们主耶稣的家谱，一个王的家谱，要把它带出来。所以路德记在圣经中具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关系。 那同时路德记在马太福音我们第一章讲到主耶稣家谱的时候有提到四个女人，所谓四个不名誉的女人，她是其中之一位啊，其中之一位。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这个真实故事的光景也发生在今天21世纪的我们的当中。那么怎么样我们来效法，我们怎么样来学习，我们来看达俄米，我们来看路德。最重要的我要强调的是路德，最重要的我要强调是路德。好，我们有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但愿这个信息美丽的跟随或者是苦尽甘来的跟随，我们都交托仰望在主的面前。愿主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亲自做那引导感动的工作，把我们带进这个跟随美丽跟随的实际。也但愿这篇道不是孩子在这边讲，也不是人在这边讲，乃是圣灵在这边向我们想听的想说的每一个人说话，都能够说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我们也再次的被如火挑旺起来。我们愿意效法故事的主角路德，我们来在今生的道路中，我们追随高远的脚步，我们有一个美丽的跟随，我们来朝主的喜悦。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几句的背景的介绍。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好，这边是一个地图啊，这个地图呢就是告诉当时有一个家族在伯利恒，有些家族叫做以利米勒，这是第一章第六章的事情。以利米勒是住在伯利恒，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和他所做的事情也是非常的讽刺的，因为以勒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叫做说我的神，我的王，也就是说以色列耶和华是他的神，是他的王。好，有一个家庭在伯利恒遭遇饥荒，这个饥荒到底是因为非利士人所带来的一个破坏呢？因为当犹大所收成的时候呢，粮仓收成的时候，非利士人就过来把他们粮食抢走了。这个是发生在4世纪，弟兄姐妹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记载。所以是发生在人过呢，还是活在天灾不知道，但是这边是发生的饥荒。所以这一家庭呢，就从伯利恒要跨过约旦河来到摩押地。那弟兄姐妹，从当时的地理环境来讲，从伯利恒到摩押地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当然按照我们现在的交通工具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啊，要跨过约旦河，看了一个弧形一个箭头。那顺便举一下，上面是加利利海啊，我们这边是死海，这边有四座山，弟兄姐妹熟悉吗？第一个尼泊山熟悉吧？尼泊山是摩西被主接走的那个，在那个山上，在尼泊山。再过来到外面有一个基利波山，基利波山是哪里？大概弟兄姐妹比较陌生一点啊，那个是扫罗王跟非利士人打仗被杀的地方，在基利波山。我们再看过去，有一个塔伯山 Montable 塔伯山，可能对我们更比较不熟悉一点。出在4世纪，有一位女士师，大家一定很清楚 Debra 击败非利士人是在塔伯山。再上面一个山，大弟兄姐妹应该很熟悉的，英文可能不熟悉，中文很熟悉，叫做加密山。加密山知道了啊，我们的先知以色列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杀了450个巴利的先知，就在那里。好，这是稍微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这个环境，地理环境。他又到了摩押地，啊，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他怎么样到摩崖壁去了？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地图，这边一张图，土地里的一家，在他旁边带着媳妇，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所以说他出去的时候是怎么样？是蛮富有的哟，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说我们后面你还会看到，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从摩崖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众以色列百姓，这不是拿俄米吗？拿俄米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你要叫我叫妈妈，是苦的意思。因为什么呀？我满满的出去，我空空的回来，啊，这是当时的那种情况。好了，那我今天要和弟兄姐妹借的这段经文呢，有三段的分享。第一个是甘心乐意的追随，第二个是立定心志的追随，第三个，我们看看好像不顾代价的跟随。我们的单章里头也有啊。我们从第八节到第14节。我们来看拿俄米的爱心，我们看到俄尔巴和路德的背景，还有我们看到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我们怎么样看出拿俄米的爱心？这个是做婆婆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当时当拿俄米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要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拿俄米有什么没有？他什么都没有。这时候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寡妇，年老的寡妇，需不需要，盼不盼望旁边有人可以，亲人可以照顾她？一定需要。但是我们看到拿俄米在这边对他两个儿媳，也就是基连和马伦的两个太太，俄尔巴和路德，他怎么说呢？他说回去吧，回去吧，而且不止一次回去，三番的两次的跟这两个儿媳说回去吧，回去吧。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拿俄米的心，他的心他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什么？他顾念到别人好处的心。这就好像保罗来讲的，不要顾自己的益处，乃是要顾别人的益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啊，保罗的教导。把我们所行的、所思想的、所顾虑的，我们都为别人的好益处，不要为自己。那个是拿俄米说求神恩待，因为你们以前对这两个儿媳说，你们以前都是恩待死人也恩待活人，所以说他求神来恩待这两个儿媳，你们回去吧，回去吧。因为拿俄米要回伯利恒，要长途跋涉，一无所有，要带着这两个儿媳走。他对儿媳说什么？即使今夜我还能够生孩子，你们还有机会，还有时间可以等着孩子长大再嫁给他吗？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拿俄米的爱心。第二个，我们来看阿尔巴和路德。路德我们很熟悉哈，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孩子们都愿意取路德，我想父母亲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那路德的意义是什么呢？路德的意义是美丽的女子，而且她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它是一个友爱，一个 fellowship， 有这个意义在。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女儿都是怎么样，又美丽又有爱。 那阿尔巴什么的意思呢？阿尔巴叫做三心二意，阿尔巴这个名字。那我们确实从路德和阿尔巴这两个人的表现，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他们实际的光景。当拿俄米却两位媳妇说回去吧回去吧，回到你们的父家中去，拿俄米俄尔巴心动了没有？俄尔巴心动。所以对于我们圣经可以看到，虽然是放声而哭，但是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好像有一个图片，阿尔巴站在旁边，路德站在旁边，阿尔巴站在旁边，与他的白色衣服是阿尔巴，就与拿俄米他的婆婆就亲嘴就告别了。弟兄姐妹，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跟随的是什么？我们跟随人呢？那我们跟随人，我们根据什么去跟随人？我们是跟随一个主义吗？我们是跟随一个政党吗？我们是跟什么？为什么去愿意去跟随他？我们是跟随一个信仰吗？那又有什么信仰值得我们去跟随？我们慢慢再来看。但是我们看到人美丽，心也美丽，那路德他怎么表现？他说他舍不得，他舍不得。这是我们第三点，再回到刚才第一点，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要思考一件事情，两个都舍不得，但是路德为什么他的心他的意念会那么坚持，他比阿尔巴要那么坚持，他愿意往前面走，这个后面的故事就慢慢出来。我相信当路德舍不得拿俄米的时候，拿俄米一定在他身上，路德的身上一定有让路德舍不得的原因。今天我们一个人会让一个人舍不得，那这个人一定有很大的优点，他并绝对不会因为他的缺点而舍不得啊。如果是缺点的话，他巴不得早点离开，像阿尔巴一样，他绝对不会说舍不得，我愿意跟你一起走，往前走，信心的道理。所以我们要去看拿俄米他心中他所传递给路德，影响路德的是什么，而且可以让路德整个人可以回心转意过来，他心思意念得一个全然的改变，他愿意走追随的道路，他甘心乐意，他愿意陪这个婆婆往前面走，一定有吸引他的地方啊，一定有吸引他的地方。事实上这个拿俄米怎么可以值得他跟随？在物质上完全没有，物质上完全没有的，我满满的出去，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惩罚于我，大能者的手降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神的手是很重的手中啊，很重的手中。但是我们看到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接下来我要看一个弟兄姐妹的交通的是第二点，立定心志的跟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看在下面一章第十五节，阿尔巴的神和路德的神。那弟兄姐妹会问，两个都是挪亚女子，咱们两个所信的神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如果按照这样写的话，这两个神是不一样的，和敬拜的神是不一样的。路德的阿尔巴的神是哪什么样的一位神？是迦南地的神，是迦南地，就是摩押地，就是被神所咒诅，是拜偶像的一个地方，他所信的神。我们怎么知道 他有他的信仰，因为我们根据经文上来讲，拿俄米看到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我们从这段上回他的本国，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回他的本国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阿尔巴和路德有没有一起同心，有没有回伯利恒的路上走，有没有？他一定走了，走多久不知道，走多久不知道，但是伯利这时候拿俄米一直劝他说回去吧回去吧的时候，他掉个头180度的转弯，他回去了，这条回他的本国，回到他的神那，他所拜的神那里去。那我们路德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们看第二个八个五，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翻开圣经第一章。第16节一直到18节，总共三节当中有8个字，这是路德他的一个信仰的宣告。这个宣告而且是永恒的。我想麻烦请那个江德森能不能把我们经文打出来，路德第一章16节到17节，总共只有2节的经文。这一段的他路德所表达的，等于说他是跟耶和华神有一个立约的一个誓言，他的一个誓言，他给发的誓言里面是以死来明志啊，来表明路德的心志。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啊跟我们的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志啊，一个立约的心志。我知道在国内很多的弟兄姐妹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志啊，可以这样的一个心志。我最近收到一张微信过来的一个照片，浙江省差会所拆十字架还是一直在持续的，好像越来越激烈的样子。那有人已经在报章上头、网络的信息当中已经发表了告诉的告啊，就是告这个浙江省委书记啊，省委书记的一个公开信，都在指责他。那我也跟此上一次。在温州上课那个地方有一个传道人已经被请到公安单位去喝茶去了啊，但他后来也没事，喝完茶啊就请他出去了啊，请他回家了。那我最近又收到一张有图片，是有个录影带，有一个教会已经发生了流血的事件，有600个公安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把这个可以跟大家确认一下，有600个公安已经是拿着盾牌，好像应该是盾牌，全部武装已经列在教会会堂的门口，已经发生流血事件，那流血的现场都已经看出来，所以。在我们很感恩，我们也同情他们，我们也继续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以他们的生命，以他们的心智不惜流血，他们要护卫他们的信仰。那我们这边我们来看到这些经文啊，我们从第十六节开始看，不要催我，第一个我，不要催我回去，不要不跟随你，因为他已经立定心志要跟随你，不要催我。第二个，你往哪里去，我怎么样，要我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
吃喝都跟你在一起，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拿俄米是什么国？拿俄米属于什么国？犹大国，神的国度嘛。所以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他已经放弃了，他已经放弃了，路德已经放弃了他原先在摩押地，当时他是受的异教的信仰，他已经放弃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七节，你在哪里死，我也要在那里死，你站在哪里，除非死人死，你我相离。弟兄姐妹，这跟他有一个生死之约了。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你站在哪里，我也要站在哪里。好像我身为你家的人，我死也要作为你家的鬼一样，对不对？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台湾有一则新闻，有一位90岁的老太太要离婚啊，她的标题什么？我生不做你家的，我死不做你家鬼啊。90岁了，90岁出头了啊，法院判不准，结果他还要再继续再告，还开记者会了啊。那他里面怎么样？死呢，除非死呢是你我相依，这是一个生死的一个应许，生死的应许有起一个死。所以我们知道他的信仰一个改变，因为什么？愿耶和华重重的降华，他已经接受耶和华是他的信仰，他接受耶和华是他的王，他接受耶和华是他的神。好，我现在请问我们思想一个问题，两个都是挪亚的女子，他们两个嫁到这个以利米勒的家庭，拿俄米的家庭，总共绝对不会超过10年，因为圣经上清楚告诉我们他在挪亚地大概待了10年的时间，这绝对不会超过10年，顶多也只有10年。那为什么两个人信仰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两个都是挪亚的，换句话说，在以利米的拿俄米的家中一定有一个生命的传承，这个生命的传承让路德和俄尔巴有了一个两个极大不同的一个影响。这个生命传递生命，生命影响生命。难能可贵的是什么？以利米勒他当初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是从人的打算来看，因为这个地方发生饥荒，所以我要带着人要逃避饥荒，带着他的家人要逃避饥荒。我相信他可能也是去短暂的居留，但是10年之中就发生了这么严重一个，可以说是人生的悲剧吧。但是不管怎么样讲，我刚才在题目的一个标题，以勒米勒是离开了应许之地，他并没有持守。我们很简单，我稍微举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以利米勒和波阿斯，波阿斯是不是当地后来回去是不是投靠波阿斯？以利米勒在伯利恒有没有地，有没有田产？波阿斯不也一样吗？那为什么一个可以持守，一个不愿意持守？一个持守的结果跟一个不愿意持守就带来不同的结果。甚至于我们也看到以利米勒所给家庭所带来的影响还不如于那个脱鞋之家那个亲人，那个人也没有离开神应许。所以当他离开应许之地的时候，拿俄米跟以利米勒，我相信事后他一定有悔改。我们可以很直觉的可以讲，路德是受到拿俄米他悔改之后生命的影响。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所有基督徒，我们都是认罪悔改后的生命。那我们这些认罪悔改后的生命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其他人？我们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家人？我们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四周围的朋友们，公司的同事同仁们？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学校的同学们？有没有影响到我们教会其他的辅导朋友？ 有没有影响到？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思考。因为我相信拿俄米他非常挂念，非常挂念伯利恒，他神应许之地的消息，他非常挂念，不然他不会知道说那时候我们看到圣经第一章里面讲了，当拿俄米听到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的百姓的时候呢，赐粮他就要回去了，他就要回去了。但很可惜，他这时候他先生已经死了，两个儿子也已经死了，但是他心他还是要回去。不管他自己四周围遭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他跟他这个所信的，跟他这个信仰，他没有办法脱节，他回去，这个影响了路的。就好像当年为什么我们创世纪很清楚，为什么雅各和以扫会不一样，我相信以扫和雅各一定都听到亚伯拉罕亲口给他们所传讲的，所传讲的一生追随主的道路，这个信念，这个信仰传递下去。但是就在雅各身上和在以扫身上就发生迥然的不同，一个看重长子的祝福名分，一个就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在他们不一样，在他们不一样。从八个我字，我们今天也来思考，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我啊？我们我是怎样的？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三点，就是跟随人还是跟随神。当路德说我舍不得拿俄米，但是我们看到他舍不得拿俄米这个人呢，还是舍不得这个神？我可以跟弟兄姐妹，他两个都舍不得。他两个都舍得，他真的爱婆婆。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爱婆婆吗？我们爱我们的婆婆去，会爱到这种程度吗？我相信有，大多数都是。但是我们是能够爱家庭、爱父母亲、爱孩子、爱我们的配偶，同时我们也更爱我们的神。更爱我们的神，拿俄米追求，对不起，路德追求的方向改变，他追求目标是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他看重的是，他对我更看重。换句话说，拿俄米不过是把路德带进神国度，他中间的一个媒介。就好像我们今天作为传福音的人，我们作为使人和睦的一个使者，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也是不过把人带到神里面，让他对神有一个真正的认识，真正的认识。就像我们马上要受洗的我们的黄姐妹啊，我现在不称呼你黄大姐啊，称呼你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一生是人把环境把我们带到神里，但最终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跟神之间一个单独的关系，单独的关系。所以他这个立定心智的东西，从八个我字，他已经是一个经过理性，也经过感性，这两个他都通过，他没有说他。不打算，一个人要从做一个新的决定的时候，在他心中有过会不会很盲从做决定？不会，尤其要让他改变的时候。下面看到一个比较重要，好，我们再往下看，不顾代价的跟随。啊，这是一路上跟随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不顾大家的情绪。我们看到信心的道路，我们要看到信心的试炼，还有信心的想法。信心的道路，他要回家，要回到伯利恒。这是一条对路德来讲是一条不归路，因为他以死来明志，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比。
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福降祸于我。所以他即使他走的这条路是一条不归路，他不可能再回到摩押地去啊，他已经离开摩押受咒诅之地。摩押弟兄姐妹可以去看一下啊，摩押是神咒诅的地方，是一个族派，神咒诅的时代不能够进耶和华会，因为他是罗德跟他两个女儿所生的一个外子，这个摩押，这个亚门，摩押是受咒诅，不能够进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他不顾代价的他那个跟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信心到回伯利恒，这条路走，我刚才讲过要走一个月的路，两个孤苦伶仃一起走。他要知道他要回到一个什么地方，他走了这条不归路，他要出去。拉俄米这时候什么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他什么都没有了，是他不顾代价的跟随。这是我们信心道路的一个开始，我们信心道路的开始，我们就是不顾一切，我们愿意放下一切。我们常常基督徒可以看到，我们刚开始跟随主，我们愿意信主那一刹那，我们是热心的，我们是愿意摆上我们一切的。但是我们信心道路走，越走越怎么样？不是越走越上，我们是越走越低沉。我们信心道路会遇到世界环境的时候会受影响。我请问弟兄姐妹，当彼得要过那个主耶稣过海的时候，彼得也要过海。主耶稣说：“你过来。”彼得就跳下去，他信心大不大？这是信心道路的开始，他大不大？他就跳下去了，他就走到，他也在海面上行走。结果呢，一个风浪打过来，外面的环境一受影响的时候，他旁边一看，结果呢，他马上跌下去。主耶稣就讲：“小信的人啊！”主耶稣就说：“你顺服他吧。”这是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中很正常、常常发生的。我们刚开始是在属灵的高峰，我们后来就慢慢往下降，一直降。求神怜悯我们，求神的灵在激动我们，让我们在往下降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再起来。我们在往下降的时候，我们又再起来。我们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直往右走楼梯走上去，我们一定是高高低低，我们一定有晚上，我们一定有白天。但是当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仰望白天，我们等候白天。当白天来的时候，我们就高歌，就欢呼，我们往上跳，跌倒了没有关系，我们再往下往上跳。我们永远都可以回到，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我们都会可以回到我们起初的原点，因信称义的原点。我们一定可以的。神已经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昨天我到普林斯顿有一个教会里边去上一个生命记啊，上一个生命记，我们刘少平牧师在里面开课，我们十几个人。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我们心中都有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很奇怪，问的问题，结果老师说这个问题已经争执了几百年了，他说我没有什么答案给你，那你们要的答案，他说你们就已经自己心里面已经定了那个答案，就是你们想要的答案，再怎么改也改不过来。这跟我们刚开始，我们接受我们信仰，我们接受信仰的时候，我们的养成教育很重要，很重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信主三十年的弟兄姐妹也还在问这个问题，弟兄姐妹，我可以很正确的给你们讲，我今天站在这个小台上，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人得救不得救不是我们可以来说，我们来判断，我们可以来做教，这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唯有神能做这件事情。因为主耶稣说，我来到世上是不来审判，将来要审判的就是他的话，话什么？那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圣经上虽然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我相信神的救约、神的救赎是永恒的。神的救赎是永恒的。当我们信主，当我们 接受主的时候，我们那一刹那，我们就已经得救了，我们就已经得救了。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信仰不要怀疑，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讲的，圣经里有很多话。但是神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讲得清楚，他告诉门徒说，你赐给我的羊，我不会放弃，不但我不会舍弃我的羊，而且主比神父神比万有都大。他们用双重保证，我们今天就不能够失去，但是我们不要忘，当我们一次得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责任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是重生得救，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神的灵一定会做一个更新变化的工作，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一言一语，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或吃或喝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保罗讲得很清楚，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我们要我们自己基督徒，别人不要去判断，自己来判断。我自己，我在神面前，我信主之后，我的生活行为，我自己的心思意念，我有没有被神的灵更新变化，就这么简单。我们的灵被更新变化没有的话，我们赶快来到神面前，我们赶快我们来认罪，我们来悔改。神是信实的，必定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这是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讲的话。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的救恩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我就很简单跟弟兄姐妹就这么一个坚持啊，坚持。好，我们来看这么一个信心的道路，他看路德走过走去了，信心道路开始一路的道路。我们这几天在查出埃及记啊，马上要接下去查立位啊，我们爱丽丝姐妹要带我们查立位，在紧接下面我们查民数记。民数记里面我们看到的以色列的百姓是怎么样抱怨啊，攻击神啊，攻击神的仆人啊，整个旷野38年这段过程当中，走旷野从西奈山走到摩押平原到进迦南的时候，这38年当中埋怨抱怨，这是什么？这是信心的4年的路。但是神在生命记里面讲什么？这个40年脚有没有肿啊？鞋子有没有穿破啊？都没有。但是我们人必须要经过这个信心的试炼，因为神也借着这个路程来试炼。当我们一生当中，从我们信主，这里面有信主大概有40年的、30年、35年的，在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神在各个环境当中来试炼我们？所以我刚讲，我们信心有高高低低，有高高低低，每一个环境神都在试炼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说是的是的，好的好的，这是神要所领导我都是好的，因为神要塑造我们一个圣洁的品格，神要塑造我们。摩西为什么到旷野40年每天被羊讲话？这是神在雕塑他说话形式，学了埃及一切学会形式能力大，那个说话形式大有能力的人，他按照他自己，他救了多少人？我请问你们，他救多少人？他说救一个人，结果救了这一个人之后，还带来怎么样？带来极其不好的后果，他逃到边旷，一逃逃40年。可是40年过后，神雕塑再次雕塑他之后，他拯救多少？拯救多少？靠自己拯救一个人，依靠神拯救多少？拯救200万。这是一个信心的试炼，40年旷野是一个信心试炼，我们这种每一天的路也都是信心的试炼。我请问你，路德我们刚才讲过，他是美丽的，他是有爱的，这种的女孩子有没有人要？他即使再婚，有的还是有很多的对象，对不对？他有没有跟？有。 由花师最后给他做了一个结论，花师给他做了一个结论，你对年少的男子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我们再看圣经上这边所讲的，你以前对死人对活人整个伯利恒人都知道，他有一个信心行为的见证是真的，坐在死人身上就坐在他的公公或者是坐在他的丈夫身上，坐在活人身上是坐在拿恩人的身上，你的一切善行伯利恒全村的人都已经知道，这是路德。而且他要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他是摩押人，不能够进入到耶和华的圣会当中。那以色列犹太人是自认为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对于摩押这种受咒诅的民族他们是非常的歧视的。但是摩押这个女子要跟随拿俄米要带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这是不容易的，它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四周围是一个不友善的环境，这是他的代价，他是不顾代价，不顾代价。他依靠什么？他依靠的是一位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一个婆婆，一无所有的婆婆。但是最后，他信心的试炼，让他的依靠成为一个什么？让他依靠有生神的耶和华，这是一个转变，一个转变。所以我们看到在信心试炼的过程当中，路德走的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和非常非常的持守。当他在花市的村庄吃饭，剩下的东西他都舍不得吃，他就要带回去给他婆婆吃。他在瓜斯村庄，在谁的村庄拾大麦，他在哪里，在怎么样拾大麦，他回去都跟他婆婆讲，一清二楚的都跟他婆婆讲。这是他爱婆婆，不要让婆婆有什么样，有让他在外头有任何的担心。这是一个信心的试炼。在信心试炼当中，神有没有大大的赐福？你去看看，有三个这个名词，你说凑巧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读圣经的时候把它当作是神的安排，神的手。当他回到摩押地的，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那时候是什么季节？看到一个圣经那个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不是叫你去种大麦哦，正是动手要割大麦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粮仓出来了，有粮仓，神就已经供应，直接供应粮食了。第二个，他又恰巧到了另一个本族的人乌阿斯那块田里去，神给他带着很多的田地，神为什么要带到乌阿斯去？恰巧。不但带到恰巧把他带到霍阿斯的城里去，但是我们更看到神的手奇妙不奇妙。那时候霍阿斯正从伯利恒来，正从伯利恒回来。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正冲，一个恰巧，一个正冲，我们都可以看到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但是我们必须要看是神的手段，每个环境都是神的手段。所以人的脚步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够定自己的脚步，我们不知道前面的方向，但是我们就是依靠神，我们的路知道是神所命定的。刚才讲的这句话呢，出在耶利米书第十章。如果我们再从那箴言里面讲到说什么，人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是最终走向什么？走向死亡。我们跟传媒迪利米的拿俄米的先生，他有一条路以为是正路， 他从伯利恒走到摩押地，他认为这是一条正路，他为的是他的家，为了他的太太，为了他的孩子，这是不是一个好父亲？按照现代人来看，是不是一个好父亲？负责任的父亲。但是当他从属世的眼光，他把还这个全家往这条路走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离开了神的应许，他偏离了，他偏离了，所以带来后来就是一个死，带来就后来就是一个苦。好，我们再看到信心的奖赏。当然神总是恩待我们，我们走了信心的带，信心的道路跟随他，我们也承受我们一切神所给我们信心的试炼，神当然要给我们信心的奖赏，神一定要给我们信心的奖赏。我们看到路德记第二章十一节这个地方，十一节这边我来念。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束缚认识的民中，这些人全都告诉我了。第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你以前所作所为都已经知道了，神要按照你所行的来报答你。这是上个礼拜的信息，你坐在一个小子身上，我和小子的身上，我必要报答你，我要把在创世以前所预备的国我要赐给你。神今天也要赏赐路德，所以神就把他安排在路德，就安排在波阿斯家，波阿斯就成为他的先生，生了俄贝德，又生了耶西，又生了大卫，所以他成为大卫的先祖。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看到圣经记这个地方讲的时候，路德记最后一段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他又重复了犹大大卫的家谱，这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赏赐。弟兄姐妹，我们的名如果说被记在圣经里头，这是不得了，是不得了。你不管是正的一面，负的一面，都是不得了。我们的路德记，我们就一直记到新约时代，我们今天仍然记得。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多少人会记得俄尔巴呢？有多少人会记得以利米勒呢？我们除非我们读到路德记，当我们读到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波阿斯，我们一定会想到路德，我们一定会想到谁？我们一定想到大恩拿俄米斯田。我记得以前有一位传道人啊，弟兄当中弟兄姐妹一定对他都很熟悉，叫教员连接接着名，教员写了很多的诗经，他比较简略的大纲式的诗经，被大家最传颂的一本的解经书，就叫做路德记爱的跟神，这个书写得不好吗？听说已经快绝版，应该几乎是绝版，很薄的一本。他讲到拿恩人田、心田、路也田，有哪里是田？好，我们看最后一章是图片。我们可以看到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五句。这个我是抄下来的啊，因为我没读，但是我就数过。他这边讲到七十一个希伯来的字，那我今天上午数了一下，七十一个字，告诉我们有什么虚空虚无望的人生。寡妇死了，儿子就没有指望，对不对？他是一个空虚无望的人生，他从苦到空空到死。我们看到第四章最后结论的时候，十三节到十七节也是一个七十一个字的希伯来文字，所组成的经文。满怀盼望的人生，
这就是人生蒙救的光明。我们看到结果是一个甜，一个满满的活或者对。
今天路德记讲的是一个路德的故事，但何尝不是神在我们人当中的一个故事，带领我们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有没有我们的神？我们有没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来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愿意接受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一切的道路。我们从眼前看得出来，可是在往后我们都看得出来。所以我也帮着今天这篇信息，不是给我们的王姐妹，还有我们张老师，还有我们马教授，啊，还有我们书生，我们做一个彼此的共勉，让我们都在神的道理当中。讲一句白的话，神绝对会报答我们。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把今天的信息放在主你的手中。人的话都会过去，但主你对的话绝不可能反悔。主，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你的追求，我们放在主的手中，跟随你的手中，在这里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记住那真实的事情，让路德的追随和路德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面我们追随的方向。但愿我们都能够甘心乐意的追随，不带着任何的勉强。我们也带着立定心智的追随，我们不要三心二意。最后，主啊，我们也能够不顾代价的跟随。虽然我们在跟随当中，我们会有许多不如我意、不如我愿的事，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的，你是为我们预备的，那是那不能挣走的活。你既然已经把不能挣走的活赐给我们，我们就应该心存感恩，我们虔诚敬畏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因为父王你是烈火。谢谢主，把以上的时间我们献上感恩，求主再一次的大大赐福给我们，给自己的教会。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